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还在这地上的时候，他常常借着他的话语向我们来启示他自己，也借着他的福音呢，他来拯救我们在地上许多的人。好不好，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有一点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的救恩临到我们，是何等奇妙的恩典。主，求你自己越过我们人一切的软弱，将你的救恩向我们敞开。主，当人寻求你的时候，当人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你从不拒绝，你乃是深爱着每一个人的灵魂，你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主，你用你的自己的慈爱，你的恩典来挽救世上的罪人。主，你爱我们是何等的深，愿你今日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主，你得着人来归向你，你得着人来认识你，接受你的救恩。愿你自己的名再次的在这里得荣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好不好，我们先来读两处的圣经。罗马两处的圣经都在罗马书的第四章。经文不长，我们想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一处是罗马书第四章3节到5节，我们一起来开始念。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功德的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功德，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第二处是在罗马书的4章23节到25节，请大家一起来念。算为义的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我想大家已经注意到了，这短短的这几节经文里面，反复的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算为他义，或者说是算为他的义。所以你看见说，神为什么在这里重复这一个的词，或者说这一句的话？其实当我们来寻求神的时候，我们真的想要明白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就是一定要借着他自己的话语，要看神他自己是怎么说的。那么在这里呢，这个算为他义呢，神重复强调了这么多次，那他必定有他极深的意义在此。我们知道说，我们人有句话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但是实际上你在这里的话，你看到神说了绝对不止三遍。所以你可知道算为他义对于我们人是何等的重要。那么这一节，在4章3节一开始，神就在这里说，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那么我们稍微提一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谁呢？这一位亚伯拉罕乃是以色列人的祖先，大约生活在4000多年前的一位以色列人的祖先。那么你要问了，这个亚伯拉罕，神说算他为义，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其实重点就是在这里，这个亚伯拉罕算为义，跟我们其实是有极大的关系。虽然说他是一个犹太人的祖先，那么我们可能是其他国家的人，但是神既然说了， 神既然把事情做在亚伯拉罕身上，那必定有其深刻的意义。也就是说，神算亚伯拉罕为义。神在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不单是为亚伯拉罕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也就是说，神既然在这个人身上做事，他的原则不但是使用在他身上，不但是使用在他的子孙后代身上，也不但是使用在犹太人的身上，同样使用在我们这四千年以后的人的身上，包括各个国家的人身上。那么你说亚伯拉罕他得算为义的意义在哪里？你要知道说，亚伯拉罕是一位伟大的犹太人的祖先之一。那么他其伟大之处，你如果是对犹太人有了解，你就会很清楚。那么对于我们外邦人来说呢，我们能够知道的就是他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为人所称道的。那么其实对于犹太人来说还不止于此，他不但是犹太人的祖先，那么他还号称为万国之父，也称之为信心之父。那么其实他原名他就不叫亚伯拉罕，他原名叫亚伯兰。那么他现在的这个名字呢，其实是神给他改的名字，叫做亚伯拉罕。他的意义，他的意思，他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万国之父。那么他的奇特之处就是在于他跟神有很好的关系，那么他也号称是神的朋友。你试想一下，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得神亲自为他起这样一个名字，也没有一个人配得称为神的朋友。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来寻求神的时候呢，你要知道说，神既然借着亚伯拉罕，神既然在亚伯拉罕身上所做的事情，那么他必定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些外邦人。因为神他做事，神的原则是永远不改变的。他既然做了这样大的一个事情，或者说是他做了这样一个奇妙的事情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他就要如此做在所有人的身上。但是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还知道说亚伯拉罕他其实有很多的传奇也好，他有很多的丰功伟绩。那么他对于犹太人来说，他是一个信心的始祖。那么他一生当中有许多伟大的故事，包括他为了拯救他侄儿罗德，他带领他的300多个家丁，然后击败了4个王的联军，把他的侄儿连带那些被掳的人口追回来。那么他也曾经为2个要被毁灭的城市来向神祷告，向神祈求。你纵观他的一生，你可以看见他许多的事迹。但是神在这里提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你可以清楚地看见一句都没有提到他所行的任何的功绩。神说的是什么？他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也就是说，伟大如亚伯拉罕这样的人物，这样一位被称为信心之父、万国之父的人物，他在神的面前，他跟我们一样，不管他行了多少的神迹，不管他有多好，这些的行为神都不能计算他为义的根据。唯一能够让神计算的是什么？就是亚伯拉罕信神。那么这个东西不但对他如此，既然对一个伟大的人物如此，那么对于我们这些普通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虽然说亚伯拉罕他为人所称道的东西是我们许多人所不能比的，但是你通过神的话，你可以清楚地看见说，他跟我们一样，同样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他跟我们一样， 在神面前来说同样是一个罪人。他在神面前没有什么可夸的，何况是我们。我们乃是一群从来不认识神的人，我们乃是跟神没有任何关系的人，我们同样在神的面前不可能靠我们任何的好行为来得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那么接下来第二个呢，就是怎么样来算呢？神怎么样来算人得称为义呢？那么说到算的时候，我想我们很多人我们都很会算。我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当我们想要得到神的义，或者说是寻求神，或者说是想进入神国的时候，我们多么盼望神会给我们一些的条例，或者给我们一些的方法，最好你能把它写出来一条一条的，那我们照着去做，我们就能进入神的国。就好比我们移民来到澳大利亚这个国家的时候，那么你说国家有这个移民的条例，比如说满分100分，那么你符合某一条呢，你就能得多少分。打个比方说，比如说你年龄在某个阶段正好是年轻力壮的时候，你可以得30分，那么加上如果说你有专业的工作经验，那再给你30分，那么你英语好或者是别的情况，你受教育程度高，那再给你加30分，那这么算了算了算到100分，那么你就可以进入这个国家。那么如果说我们盼望说啊，如果神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详细的条例，那我们算了算了算，我们就可以进入神的国，那么是不是这样子呢？其实你要知道，神不是没有给人条例的，神有给人律法，有给人这些法则。那么你说，如果说我们能够照着神的律法去行的话，我们是不是就能进入神的国呢？其实神说不是，因为神告诉我们，这个律法没有人能够完全遵行。那么神的律法不像是移民条例一样就有这么一点，那么神的律法是涵盖人一生所有的道德和品行，而且比人所想象的这个标准要高得多得多。那么你说我们想进入一个移民国家，我们是算完以后马上加分，但是神是怎么算呢？神说律法是为了让人知罪，就是律法它是减分的，它不是加分的。你不能说我算完我做到一条我加一分，做到两条再加2分，做到100条加到100分，但是神不是这样算的。神说凡是不常照着律法上所说的一切事去行的，这人就被咒诅。那么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元素，一个是你要照着律法上一切的去行，第二个是你要常常这样行。那么最可怕的一点就是说，你只要有一条破坏了，只要犯了一条就是犯了重条，也就是说不是加分是减分，你只要破坏一条，你所有的分数都归为零。也就是说我们无可避免的必然要受到神的审判。所以说我们如果说想靠自己的行为去取悦神，是完全做不到的。那么我们能够靠着自己的好行为去取得人的认同，我们能够靠着人的好行为去得到人的表扬，甚至我们可以靠着自己的行为去得到自己应得的价值， 就是这里圣经所说，如果人靠着行为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如果人靠着行为确实是能赚得工价，但是人不可能靠着行为去获得神的救恩。为什么？其实我们有一句话，你去思想了一下的话，你也许就会明白一点其中的意思。那么我们有句古话说，人之初性本善，那么你怎么去理解？其实它里面有一个意思，也就是说，你既然认为人性本善，那么如此，那你行善是不是应该的？你去思想一下，因为你本来，如果说你承认你本来就是善的，那么你做善事，你做好的行为，你去行善，那是不是你的本分？那么如果你性本善，你犯罪的话，是不是要受到审判？所以你既然说性本善，那么你的好行为就是你应该去做的，你不可能因此而得到任何的奖赏，反而来说，你一旦行恶就必须要受到惩罚。所以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事情。所以当我们想通过人的好行为要获得神接纳的话，这是一条死路。神不会因着我们做了一点的好行为，做了一点的善事，就让我们的罪，所有的罪去被赦免。但是你说如此的话，还有谁能够得救呢？其实你想的没错，我们确实，如果说不是神的话，我们确实没有一个人能得救。那么这一个事实呢，其实我们都会知道，因为我们知道说人人都有一死，没有人能够否认说自己的一生，也没有人能够想象说自己是永远不死之身。所以我们都面临同样的一个结局，那就是人人都有一死。那么在于神来说呢，他怎么算人为义呢？也就是说神他怎么样来救人呢？那么这个算为义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子，虽然神说算为义并不需要我们自己本人去付上这个的价值，因为终我们一生所有，我们没有人，没有任何人能够偿付我们这个不死的这个价值，我们没有任何人能够付得起这个的代价。那么算他为义的这个重价在哪里呢？算人为义的这个价值是神所付的。那么就是在这里所说，在这里4:23，4:25这里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这里就说出了神算人为义所付出的重价，那么就是这位耶稣他被交给人。那么被交给人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耶稣他要在人的手上被杀害，这个就是他被交给人的意思。那么为什么被交给人呢？是因为他犯了任何的错误吗？还是说因为耶稣他有什么罪吗？他违反了律法吗？不是的，这里清楚告诉我们是为我们的过犯，就是说耶稣他被人杀害是因为他要替我们代死，是为着我们的罪的缘故他被交在人的手中。那么他是作为我们的赎价，他为我们的罪偿付了一切的价值， 他在十字架上所付出的代价是极其巨大的，他流尽了他的宝血，他的身体被挂在上面，那么这个是历史所记载的，也就是在2000年前他所做的这一件的事情，他所成就的这个救恩是历史上明明记载的。所以就算我们是外邦人，你仍然可以通过查询历史，仍然可以通过查询这些的证人也好，事物也好，你可以知道说这个是他确确实实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那么第二个呢，他不但是为我们受死，他也是为我们复活，他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那么这里说到说神说他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这个就是神算我们为义的这个的方法。那么你从这里也很清楚的可以看见，称义的基础那就是耶稣，他要为我们众人死，他为我们流血，这个是他称，是神称我们为义的基础。那么他的复活呢，也是我们称义的这个的保证。那么如果说耶稣他为我们赎罪，他为替我们受死了，如果他不能复活，那我们称义的凭据在哪里呢？他如果不能复活的话，那我们得生命的应许在哪里呢？我们知道我们既然必有一死，那么我们称义要得着什么？那自然是说不但是要得到神赦免我们的罪，而且我们还要得到神给我们一个称义的地位，并且我们还要得到那一个永远不死的生命。所以说他的复活意义是极其重大的，也是神算我们为义所赐给我们的一个极大的恩典。那么就是因为这一位耶稣为我们付出了这样极其大的代价，而且他的代价是涵盖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人，耶稣愿意为每一个来信靠他的人，他赦免他所有一切的过犯。当我们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他不但愿意，他也有能力，他也有权柄来赦免我们，因为他所流的宝血，神就算我们为义。那么你不要以为说我们人犯罪这个事情人所看不见，其实这一个事情每一天都发生在世人的身上。那么你也不要以为说神赦免人的罪，这个好像是飘渺看不见的，但事实上神赦免人的罪这个是实实在在的，也是每一天都发生在人的身上，只要人愿意寻求神，愿意来到神的面前，那么神是愿意赦免他。而且他不但是赦免人的罪，他是完全的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其实当你如果去思想的时候，当你越清楚认识我们自己人本身的罪性的时候，你要知道说神的这一个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那么我们人一生犯过多少的罪，我们不但是说你看得见的那些才算是，不但说说你违反某一个国家的法律才算是罪，其实在我们的罪性当中有许多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不犯罪，有许多时候是说在条件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没有被发现，或者是说 我们还没有那个条件去犯更大的罪。那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常常听到的就是那些贪污的，然后新闻里面报告说又抓到了多少多少个老虎，那么他们称这些犯罪数额极其重大的人称之为老虎。那么也有很多人提醒我们说啊，我们没有犯这样大的贪污的罪，乃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个条件，我们还没有坐到那么高的位置，我们还没有到那个这么高的权势的时候，我们没有条件去贪污。那么人们也常常说，当你达到那个权势，达到那个地位的以后，甚至你可能你贪的比他还多。那么所以说，不是说我们的罪行还没有显露，是因为我们的条件还没有达到，我们还没有被放在那个地位。那么这是我们可以看见的。但是对于神来说呢，在神这里来说，当一个人他辱骂别人的时候，这是犯罪；当一个人心里恨人的时候，这是在犯杀人的罪；当一个人他在轻视别人的时候，他也是犯亵渎神的罪。因为神说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当一个人他亵慢或者说是轻看人的时候，当一个人他去论断别人，也就是说他去审判别人的时候，其实他是在违反神的律法。所以你要知道说，如果按照神的标准，这是何等的高。如果按照神的标准，那么我们能有谁能够算为义呢？那么第四点就是我们说到说神算他为义的标准是什么。那么神算为义的标准其实不是两个方法，乃是一个方法。那么我们说两个方法，乃是其中有一条呢，就是说我们以为说我们能靠行为算为义，这是我们认为的方法。但是神排除了这一点，在于神来说算为义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恩典之路。那么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位耶稣。那么算他为义的标准就是相信和依靠耶稣。这里四章二十四节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就是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么这个就是为义的标准，也是神算我们为义的唯一的方法。所以你从神的话语当中，你可以清楚地看到说，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来到神的面前，也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来获得神的赦免。那么更清楚的就是说，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能靠着自己的好行为能够救自己脱离死亡，就是人生的终点所必须要经过的这一关。不管你是怎么好的一个人，也不管你是怎么坏的一个人，死亡这一关在任何人面前都是平等的。那么神告诉我们说，只有信那位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所以你看到吗？不管是亚伯拉罕这样的伟人也好，不管是渺小如我们这样的人，普通人也好，我们这样的人丢在人群里你绝对找不到。就是不管是伟人也好，普通人也好，在神来说能够算为义只有唯一的一个方法，那就是你要相信他。那么这里我想说两个例子给大家稍微说明一下。 那么这个算为义呢，为什么不是靠，或者说是不是真的不是靠人的行为？那么我自己的爷爷奶奶在我读书的时候相继过世。那么如果说是从人来看呢，他们两个确实是很好的人。我读书的时候常常在暑假或者是寒假的时候，我会回到老家去看望，或者是跟爷爷奶奶一同住。那么同时呢，也有时候也会去到就是舅公的家，也就是我奶奶的弟弟的家。那么两边我都有去住。那么其实我爷爷奶奶，如果说你是从人的角度上来看呢，是中规中矩的人，你甚至可以说是好人。那么我爷爷他是一个相当孝顺的人，他是很孝顺自己的父母的。那么你也知道，在他们那个年代的时候，有经历过这个所谓的自然灾害。那么当时在村里面是没有粮食可吃。那么当他找到哪怕一点点可吃的东西，他都会要先去给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曾祖父，给他们吃。那么他平时很孝顺，也很团结他的两个弟弟。那么他也很照顾他的几个孩子，就是我的父亲还有几个姑姑。那么你可以看到说，如果你单从人的行为来看，他确实是一个好人，也就是说，尽管他的弟弟呢常常的得罪他，他的弟弟们呢不像他一样孝顺，但是他还是很照顾他们，也常常去教训他们，或者说是告诉他们怎样去做人。而且不但如此的话，其实他在那一个年代呢，他也是被批斗过的一个人，但是当他过世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福音还没有传到我家，那个时候我家里面人还没有一个是基督徒。我爷爷他是因为要去早上，因为他们老人家早上很早就会起床，大概4点多他们就会起床。那么他是因为摔倒的缘故，所以他就病得很重。那他为什么会摔倒呢？因为他有一只母牛，那个母牛可能要生小牛了，所以凌晨的时候他会去看那个牛，他听到牛的叫声。那他为什么会去照顾这个母牛？他因为他想把这个生下的这个小牛他给他的女儿。那个时候我姑姑他们其实是年纪都很大了的，我上中学的时候他们应该都有50岁上下了。所以你看他这么大年纪，他还是为着自己的儿女着想。所以你如果单单从个人的角度，我们可以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因为年纪大了，又是凌晨他去看的时候，所以他就摔倒了，那么就因此病得很重。到了后面呢，因为他在地上躺了我们也不知道他躺了多久，等到人发现他的时候，把他抬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是生病了。那么就过了一段日子，那么他就病危了。然后那个时候我是正在读书，我就回去我父亲就叫我回去，我就去看了他们。那么你要知道说，一个没有知道神的救恩的人，他面临死亡的时候，虽然说不是每一个人面临死亡的时候，也不是每一个亲属看见亲人死亡的时候都会嚎啕痛哭，但是当然会有悲伤，但是你要知道说，那更大的东西呢，就是一种迷茫。因为当一个人他不认识神的时候，他就不知道他自己生命的终点除了死亡还有什么在等待着他。那么其实过了几年以后，我奶奶 病重去世也是如此。那么对于我奶奶来说，让我们看见的是又多了一个，就是说她心里面有一种很大的恐惧。她告诉我们，就是告诉我们说她有看到那些死亡人的人的，当然是在梦里面，或者是在她半清醒半迷糊的状态当中，她告诉我们她看到那些死亡的人，就是她曾经死亡的亲人来找她。所以你要知道说，当一个人面临死亡的时候，如果他没有神的生命在里面，他心里面会有恐惧。那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心里面会有很大的这种的迷茫，当然也有悲伤在里面。那么第二个例子呢，就是我的舅奶奶，也就是我奶奶的弟媳妇。那么当他过了十来年的时候呢，他也来到了生命的终点。那么其实那个时候呢，福音已经传到我们家里了。那么我姐姐是我其中一个姐姐，是最先接受主的。那么当我的舅奶奶她在病危的时候，她已经有三天没有吃没有喝东西了。那么家里面人已经在为他准备后事了。那么他们把消息传到了我，就是村里面把消息传到了我们家里面。我想我们的弟兄姊妹已经听过我这个的例子，就是当村里面把这个我舅奶奶病危的消息传到我家里面的时候，赶巧的就是我那个信主的姐姐她在家。他就把这个福音呢传给了这个报信的人，然后就又怕他不清楚，又把那个叫他怎么认罪悔改接受主的这个祷告等等写在纸上，叫他回去告诉我们的舅奶奶。那么这个三天没有吃喝的这个年老的奶奶呢，他就是这么样子简单的通过这个福音他就相信。当然我知道说他不可能说完全清楚我们圣经里面的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但是就是因着这么简单的这样子的认罪的悔改和接受，我相信那个传达的人自己本身也不是说完全清楚。但是神并没有告诉我们你要懂得多少的道理，神怎么说？神说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那么这个同样跟我的爷爷奶奶一样生活在村里面的这一位的舅奶奶，她只懂得这么多，然后他就得救了。其实很简单，他三天没有吃喝，但是到他接受耶稣的那一天的傍晚，他就可以喝粥。那么他那一年是97岁，在他信主以后呢，他又活了3年，到100岁。那也因为这一件事，后来村里面信主的这些村民呢，也有10多位。这就是神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义这句话不但是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这些得算为义之人写的。 神说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也就是说，我们能够被神称为义，我们能够得着神所赐给我们那个永远的生命，不是靠我们去做什么。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神还告诉我们说，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不管是伟人也好，是我们这样渺小的普通人也好，神将他的义，神算我们为义，是将他的义加给我们这些信耶稣基督的人，没有任何的分别。这就是神的恩典。信心呢，不是说我们听到了这个的例子，不是说我们知道了谁有感动人的例子，谁有让人流泪的例子，不是。信心也不是说你同意我说的这个道理，也不是。信心乃是你相信神他所说的话，你相信并且依靠这位为我们而死的耶稣基督，接受神白白赐给我们的这个恩典，接受这个奇妙的礼物，神奇妙的救恩，这个才是神所说的信心。神就算我们为义。好，我就停在这里，我们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在我们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你算我们为义。主，感谢你，你给我们这样一个简单的信心，当我们相信你并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你就算我们为义。主，这是我们所不能思想的，也是我们所不能测度的。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奇妙，你的爱是何等的残酷高深。主，愿你自己来开我们的眼睛，愿你自己的爱来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能够来相信和认识你，让我们的福音朋友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主，因为你爱世人，你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主，愿意你自己接着你的话，你得着我们的朋友来跪向你，来接受你，你也做他们的父。愿你自己的名来得着荣耀。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阿门。